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想到主啊，你是我们你是我们的大牧者，真的是你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活在主你的面前，甚至活在主你的里面，真的是何等安息稳妥的事情。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将主你自己更深的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有一位可以信靠的神，我们可以真的是平静安稳的停留在主你里面。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我们第二次讲这个题目，你们可以放心啊。上次大家也看到这样一幅图画，就谈到说在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是外界的这些事情使我们不能够放心，使我们的内心里没有平安，或许想到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或许想到自己工作上很多很多的压力，甚至工作上就算没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在这里 bother 我们在影响我们。所以上次提到的一个基本点，其实也是建立在我们过去所讲的有一个系列叫我的心啊，那一个系列里头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说我们人其实真正的活着是靠我们的，可以说靠我们的内心来活着， function by our heart。 我们常常不一定能够想到，我们是这样子很本能的在这样子就是说是靠着我们的内心运作，但是我们常常可以控制的呢，我们发现是我们的头脑，所以我们非常习惯于用头脑去控制这些东西但圣经里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呢是由心发出。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常常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来焦虑的时候，其实原因是出在内心里头，所谓被 troubled， 内心里头有了问题所以上次呢，我们想就这个系列想谈到的，就是用主耶稣基督所用的这一句话，叫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句话里头，他第一句话中文翻译成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如果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他是讲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ye believe in God, also believe in me。 可以这么来讲，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内心里头不被外界的这些东西所影响其实需要信神，也需要信主耶稣。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说，怎么样来从圣经里头来看怎么样叫做信神我们用了一些经文，其中一段呢在《使徒行传》第17章27节，他这里是保罗把真神介绍给那些雅典的那些人，他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甚至其中有一个偶像呢叫做喂食之神，他们不知道这个神，然后保罗说你们不认识的这个神，我来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他中间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看英文翻译成 For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你又去想have our being， have our being 就是我们存在，我们活着，我们得以存活，我们什么在他里面。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切都不说我们常常在讲的在基督里这个观念，所有的世界上的人，甚至全宇宙的所有的东西之所以存在是什么，是因着神嘛，对吧？神是这个最根本的这一第一因，所有的东西都靠他而立，靠他而活着。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活在地上，其实不管一个人信没有信耶稣，不管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其实活着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好像这些鱼一样的，它活在大海里头。当然圣经里所讲的观念比这个更加深刻，你如果去想这些鱼的话，它们生活在海里头，它们呼吸是在那里头，食物从那里出来的，对不对？它们整个就存留在这里，它们不可能脱离了水而存在。当然它们的生命，这个大海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大海本身没有生命，只是供应它的 resources 而已，对吧？供应它的资源而已，所以还传达不出来圣经里所提到的那一个观念，对不对？ In him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活着在，你就想如果这个鱼它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有这个海，它的生命是从海那里头 真正的生命在那个海里头。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你就想想这个鱼跟上帝的关系，就好像鱼跟海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然在新约里头呢，也可以用另外一幅图画，这个是对重生的基督徒而描写的，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或者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他身上的枝子，所以枝子得以存在，他能够有那样一个生命状态，他能够结葡萄，完全是因为葡萄树，对不对？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这和一般人所想象的神，甚至你会想哦，我们自己呢，虽然信主了这么久，甚至我们听恩典的福音这么久，有的时候当我们去想神的时候，我们恐怕观念都不像圣经这样子来想。我们会怎么想？我们会把自己就好像那些鱼一样的，你虽然活在这个海里头，但把你跟这个海是分开想的，虽然你的生命完全是源于它，可以说是你是那个海生命的一个延伸，对吧？如果海才是真正有生命的，我们人呢，想象的话，我们当我们想着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因为有天然的这一个错误的自我意识，这个错误的自我意识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跟其他的东西甚至跟上帝是分开的，对不对？所以是这个原因，当我们今天想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只要停留在这样一个错误的自我观念里头，就好像很难想象我们跟神是怎么一回事。但圣经里告诉我们，你看我们今天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可以想象啊，我就是我们对于基督徒来讲，大家都很可以说很熟悉的一个观念，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无所不在的上帝在，你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你找不着上帝，没有一个地方离上帝比另外一个地方离上帝更远或者更近，对不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哪里，我们其实就活在上帝里面。这个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努力去相信的东西，是不是啊？就说这个是一个事实，当我们渐渐我们的内心被神的话所改变了以后，我们被调整了以后，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正常了。可以说我们原来就跟他有这个关系，因着我们里面的自我意识，我们的观念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有这样一个关系。但如果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样，神是这样一位神的话，我们渐渐就会觉得跟他实际上是没有那么远的，对吧？然后上次呢，我们也用雅各这个例子特别来说，他是一个以神为神的朴素例子。为什么我用这个词朴素呢？就是因为当你看到他给神许愿的这个话来讲啊，真的是非常单纯非常朴素的。他给神说，你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当然那个时候十一奉献，所谓的十一奉献的话，应该是代表着他真正以这个神为他的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如果我们去看这一个就这里所说的话，我们觉得哎，雅各所说的这个话似乎也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嘛，对不对？但是呢，同时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去这么想问题的时候，我内心里头有一种不平安的感觉，啊，知道我说意思吧？就一方面你觉得这再自然不过了，哪一个人选上帝不选一个这么的上帝啊？有谁去选一个神说今天啊，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要让你学功课。今天，然后那个什么，今天你要来好好服侍我。然后呢，我总是要来试炼你，我总是把要给你的帮助等着将来再给你。其实从人的内心深处来讲，没有一个人愿意会选这样一个上帝的，对吧？而且你如果去看雅各所说的话啊，在圣经里头也有很多很多的支持的。我上不对，还没有到那个片子啊。我在这里说的就是说雅各对，就是对神的这一个观念啊，其实跟一般人所拜的神的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上次有提到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呢，当一个人拜神的时候，对吧？ 往往就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认为其实是没有上帝的，没有任何的神的，所有的神呢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这些人呢，当他要是想要来有一个试题让他画万能的上帝的时候，每个人画的基本上都是自己那个样子，自己的那个样子的一个延伸，对吧？这是一种倾向。还有一种倾向呢，就是见神就拜，不管什么样的神，只要能够帮助我，这个神就可以了。其实在这两种情况里头啊，都跟雅各的这个观念不同的。在第二个观念里头，就算他说上帝保佑，他也可以让任何其他的东西来保佑。他是不是以神为神？他不是以神为神，他其实不是以任何的东西为神。他以什么为神？他以他所需要的那些物质上的祝福为神，是不是？这个才是他真正看重的。所有其他的东西呢，都是用来获得这个东西的途径。所以他真正敬拜的是什么？他真正敬拜的是他所要的那些东西。但是在雅各这里，他说他如果要选一个神，他真的要选一个好神，对吧？他选一个好神，但是如果他一旦选定了，他就真以这个神做他的神。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观念啊，非常合理的一个观念。在这个情况呢，在第一种情况呢，其实啊，在这两种情况里头，拜假神都有一个特点。拜假神的特点，最终来讲是靠自己，要么直接靠自己的能力，要么靠自己的虔诚，希望能够打动他所拜的菩萨或者神的心。所以说到底呢，所有拜偶像的啊，都是在靠自己，靠自己的某些东西。但是呢，在这里头你看没有，在雅各这里来讲，他所干什么，他所依靠什么，他其实真正依靠的是不是神，他想要来依靠这个，想要来依靠神。我们如果看雅各的这个观念，其实在圣经里头还有不少经文可以支持啊。雅各这个观念虽然朴素，好像有一点功利，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功利，但是呢其实是符合圣经的。比如说在希伯来书11:6，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个信有神啊，信神其实信神是他是那一位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现在想啊，在圣经里头，新约圣经里头对于信心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看重。但是这里他底下用来解释信心的其中一个很，他居然把这个要解释说要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是不是讲的意思就是说神一个基本的属性就是赏赐寻求他的人，是不是？这是一个上帝基本的属性。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其他的，雅各书里头也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讲了，没有一样好东西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对吧？而且呢，他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从来没有改变，所有的好东西都是从他那里来的，而且他从来不改变。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无时无刻的没有把他的祝福这样子降下来，他就好像太阳一样的，他一直播放着他的光和热。我们今天地上的东西任何的能量其实都是从那里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在圣经里头有很基本的这么一个观念。但是如果你去问大多数的基督徒，这些话呢似乎在心里都起不了那么大的重要就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当你看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想想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去看到雅各这么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这样子的做法是属于比较功利呢，还是觉得符合圣经？我们恐怕大部分人心里头的一个反应啊，都是雅各的这个做法有点功利，对不对？你看他对上帝完全是上帝对他好，他才要选上帝为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对他好，对不对？他就不选上帝为上帝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个观念里头，就你现在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吧？这个想法的原因出在什么地方？背后的原因出在什么地方？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出于我们自己有一个律法的心思。我们看他 他这个想法，就觉得他这个想法有问题，他这个想法我就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现在想，有谁在雅各那个时代啊，在雅各那个时代他们是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的，对不对？拜各种各样的偶像的，如果今天他去选一个，当然他并不一定知道什么是真神，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神呗，对吧？他要选各种各样的，他是不是选一个要祝福他要帮助他的？有谁不会这么去选？没有人不会这么去选吧。但我们今天呢，我们来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里头其实有一个律法的心思，我们会觉着说，如果这样子选上帝呢，这样子太功利，如果怎么就对上帝就不够功利呢？就说今天无论上帝好与不好，我都要敬拜他，对不对？无论他好还是不好，我都要敬拜他。这个想法好像很属灵，对不对？但你仔细想一想，在我们的眼里，上帝可以好，上帝也可以不好，我还要敬拜他。哇，我感觉在这个观念里头似乎上帝没有我好，哎，对不对？而且在这个观念本身就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上帝竟然可以不好，这跟刚才这话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话是直接违背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从来不会改变他这一个状态，对不对？他而且提醒了，不要看错了。但你就知道，只要我们有律法的思想，我们就会看错，对不对？我们会觉着，你看没有，一个是上帝可以不好，另外一个在上帝不好的时候我还要好，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我们去看他这样子的思想，觉着这思想好像有问题，其实真正有问题的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有一个律法的思想。雅各那时候还没有律法呢，对不对？还不知道什么叫律法呢，对不对？啊，但是呢，在这里头啊，我们也确实，我刚才讲，只要有律法的思想，你去看圣经的话啊，你就看不到圣经里所讲的那个本来的意思。你比如说，另外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0:37-39，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如果你去就这么看一下这一段圣经，没有一个人不觉着神是向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对不对？你看没有，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意思是什么？主耶稣说，你得爱我超过爱父母，爱我超过爱儿女，对不对？而且爱我胜过爱你自己的生命，对不对？这是我们所读来的白纸黑字，是不是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完全取决于我们读这个是在恩典的观念之下，还是律法的观念。我们天然人的思想都是律法的观念，所以当我们去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感觉是主耶稣，比如说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他说你如果要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你今天需要做到这一点，我就收你为徒，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嘛。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象，对不对？但是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在律法之下，你思想你读出来一定是这个意思，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你知道吗？当他来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是要干什么？主耶稣来是干什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对不对？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倾倒给人。所以今天他讲的基本的这个前提是什么？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生命给你，我要把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祝福给你。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的话，你需要来放弃一切天然的那些东西，父母也好，儿女也好，你自己的生命也好，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你要脱离原有的那个生命，来进到我里面来接受上帝的这个恩典，是不是？ 这个叫做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所以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个对你的要求，让你在天然的肉体当中去努力达到他所说的这个吗？他所说的你就会发现你达不到。你只要从律法的角度去看圣经里的话，你都会发现主耶稣所讲很简单的东西你都达不到。他就是这么是奇妙。他这句话哦，你从律法的角度讲，你就觉得他这个讲的话高不可攀，怎么都达不到。但是从恩典的角度来讲，他所讲的无非就是说，我今天告诉你，你人生所有的问题全都在于你处在天然的这一个败坏的生命里头。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把你从那个生命带出来，对不对？带出来。所以呢，你要愿意脱离天然的那个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就这么简单。这个要求过分吗？你就觉得太不过分了，对不对？每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头脑，都会觉得说，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把上帝那一个完美的生命展现出来，今天告诉我说，他把那一个生命要白白给我，我唯一的一个他对我的要求，这个要求实际上就是领受他这个生命的条件，就是说愿意放弃原来的那天然的一切来接受这个。所以呢，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就不爱父母了？是不是就不爱儿女了？刚好相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才知道怎么去爱父母，才知道怎么去爱儿女，对不对？甚至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人在天然里头，内心里充满了定罪，你实际上真的不爱自己的。如果你真爱自己啊，按圣经意义上的真爱自己，如果你真爱自己，你就不会老是定罪自己了嘛，对不对？老觉得自己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真的是爱自己的话，按照圣经意义上的爱自己，就不会这样子做。所以你看看圣经里所有的这些话哦，完全取决于你从律法的角度去看。所谓律法的角度，就是以人为本，我要做到什么来达到上帝的要求，或者从恩典的角度来讲，是神把一切的东西做好了白白给你，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你看出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当我们觉着雅各的这个说法好像有点让我们觉着不舒服的时候，这都会反映到说我们里头还有律法的思想，我们还觉着我靠自己可以讨神的喜悦，我靠自己我可以当他不好的时候我还可以好啊，这个想法真的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自大的啊。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当你有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来面对上帝的时候，得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比如说你今天你想到的是说我今天就算上帝不好的时候我还要敬拜他，你是有这么一个观念的时候啊，或者另外一个观念，上帝就是好的，上帝全是好的，而且他是神，他是掌管一切宇宙万有的。那我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啊，当你来今天想，当你人生当中面临问题的时候，在第一种想法里头，你接下来会怎么办？上帝就算不好的时候，我还要敬拜他。那今天你们人生碰到难题的时候怎么样？那你只好接受这个人生的难题，然后继续敬拜他了，对不对？然后你希望当你敬拜他到了一个地步呢，虔诚到了一个地步呢，或者我向他祈求到了一个地步呢，像那个有奶就是娘的那一个刚才的那一个例子，对吧？什么都可以拜的。那今天碰到问题的话，那我今天向他祈求够了，他应该给我。当然如果实在他还不答应我，再去求其他的嘛，对吧？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今天只要没有把真神当作神，当我们人生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安息的，也没有办法得胜的。但是呢，我们在雅各的例子上，你就可以看到说，雅各当他首先他对上帝的这个观念也不是他，其实也不是他纯粹自己的一个想法，前面神都通过在那显现的时候，对吧？当他在那里就是睡觉做梦，然后梦见天那上面有一个梯子，对吧？降到在地上，然后神在上面跟他所说的那些话，其中就有那些内容在里头呢。他今天就相信神所说的话，你发现啊，上帝他说完了不是就说完了算了，上帝说完了 就会照他所说的去做，只要你接受了这个话。如果你去看雅各的例子啊，我们从三十一章创世纪三十一章看，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了这一切的荣耀。上次不是讲到吗？他当时他跟他的舅舅拉班有这样一个就是协议，对吧？好，把这些有斑有点的羊全都拿走，剩下来都是白羊，没有斑没有点的。这里头羊如果生出来有斑有点的，有斑有点的，这就算我的。那拉班一想，太划算了，对不对？这让里头生出来有就是没有斑没有点的羊，生出有斑有点的羊了，这个几率很小的嘛。哎，结果呢，强壮的时候生出来全是这样有斑有点的，那他又这样子改了十次这样子的，但每一次呢生出来的都是雅各所就是他给雅各的那个条件，对不对？然后呢，后来拉班这些儿子们显然就不开心了。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你看到说，当一个人他选择的是真神的时候，而且他真的选择了这个神，一个是要你要选择真神啊，就你说不选错了，那他不是这么好的一个神，你以为他这么好，那就等于相信一个骗子一样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他是真神，你真的选他了，这个就对我们的事业也是一个挑战，对不对？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个神是真神，但是呢，就在基督徒的心里头，我们其实真正以神为神啊，这个有的时候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慢慢对他的经历，然后你内心里头就你对他的认识，渐渐才能够建立起那样一个信任来，对不对？所以真的以真神为神。你看到没有，当他今天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是神指示他要去做什么事情。在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吧，就是说，哎呀，我要向神祷告，我祷告了呢，他有时候都不一定告诉我，对不对啊？就指示我人生的道路。我如果不祷告呢，那他就更不可能告诉我了，对不对啊？但你看没有，在圣经里不是这个例子吧？就你现在想，可以想象，如果把今天的基督徒的这对神的这个观念啊，搬到雅各身上，雅各呢，在那段时间在做什么？哇，当他首先面临那个什么，面临这个他舅舅跟他为难的时候，他就在这里说，哎呀，这是我的十字架啊，对不对啊？上帝要让我学功课啊，对不对啊？但圣经里不是这么记载的，神在他各样的难处当中总是在带领他，其中就有，其实他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上帝的带领当中只有一个条件，他真的以神为神了，对吧？他真的看重神了。所以你看没有，在他中间他并没有很可以说叫 stressed out， 常常要害怕这个神不给他做什么事情，祷告上帝不带领他，到了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真神做事情是在人之先的，假神做事情都是要靠人来推动的，这叫律法主义嘛？就意思说，在律法思想之下，你如果不做什么，上帝不会做什么的。但真神不是这样子的，真神一定是在你之先来做的，你的相信无非就是接受他已经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当雅各来选择以上帝为他的神的时候，上帝这个祝福给他就等于他接受了。之后呢，到了一定时候，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祝福就来了，不需要他去祷告推动这个事情的，对不对？当我们把我们的祷告以为是所谓摇动上帝的手的时候，这已经反映了我们是律法的思想。上帝的手一定在我们的手之先的话，对吧？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你想我们哪里得放心啊？你能够想到你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任何的问题吗？ 今天的问题，以后面临的问题，你能够想到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吗？如果这些东西都需要我来想到，然后向上帝祷告，祷告虔诚到一个地步，他才答应我，那我是没有安息的，不可能放心的，对不对？真正的神呢，真正的神他一定在先。我们往下看，雅各就打发人叫拉杰和利亚，这是他的两个妻子啊，到田野羊群那里来，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你看没有，雅各真的是很清楚，神一直与他同在。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说，雅各非常非常清楚，上帝一直在帮助他，上帝一直在与他同在。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在这里不是一个遗传的问题啊，不是用这个树枝造成基因突变，然后怎么样子的，而是上帝只是在信心当中，他看到什么那个羊该生什么样子的，其实真的是一个神迹啊，真的是通过信心把神迹带出来了。然后呢，这里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你看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当你选择真的，一个是你选择是真神，另外你真的选择是他为神。后面一个我真的要来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个人都要想说啊，我们有没有真的这个样子选，我们有没有真的让神为神。当我们其实今天把我们所依靠的东西啊，放在很多很多其他东西上面，上帝只是我们最后一个觉着说，万一其他都不行了再来找的时候，这个就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心目当中上帝有多少地位，真的就告诉我们，我们心目当中上帝有什么地位。正是这个原因啊，我们不容易经历到雅各所经历到的。所以信仰啊，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看着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实际上信仰啊，要真正的进入信仰，是个非常非常 serious、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个决定，非常非常慎重的决定。我是不是真以神为神？你现在想想啊，真以神为神，这就好像把你的一生、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一位上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需要做一个非常非常慎重的决定。真是这个原因，我就说我们在这可能慕道友不多，我就后面当我开始更多的明白圣经了以后，从来不会去 push 或者希望一个人赶快去信上帝，希望他信上帝，但是呢，希望他慎重的去做这个决定。当你真的做这个决定之后，当你真以神为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这些工作在你的身上很自然的就会表现出来。这样的人呢，一步一步就走上去了。对一个人只是想到这里来说啊，好像那个拜偶像的来讲，什么都试一试，今天来拜一下这个神，这样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今天去拜的时候发现不灵哎。原因不是神不灵，原因在于说我们没有真以他为神，没有真以他为神啊。我们再往下看，我中间跳过一些啊。他总之呢，他就偷偷的把他的那些把他的妻子儿女然后羊群啊等等等就都带走了，他没有告诉拉班，因为他想着拉班可能不答应。然后呢，这里讲二十节，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到第三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 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是我们再一次看到说，所有这些危险，所有这些困难，对吧？这个时候雅各完全不知道拉班是来追他的，对不对？他也知道，如果不是后来他知道，如果不是神给拉班说了这个话，拉班就他不是带这么多人去吗？雅各虽然有很多人，但都是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妇女儿童啊，对不对？都是这种没有什么可以打仗干什么的，绝对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抢走。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拜真神还是拜假神，里头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带出来，就是说今天你拜的是真神，真神做事是在你先的，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他中间很多问题他都不知道，但神就帮他解决了。我想在我们当中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是在一直走这条信心的道路，你一定可以做出这样子的见证。你人生当中碰着的有一些问题啊，就你当你从来没有预料到，但是呢神知道了这个问题，神不当然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上帝可以随便把一些问题就排除掉啊，就那种排除，不是那种排除，就把环境一改变你就没有问题了。这一个世界上帝是交给人来掌管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在人来掌管的。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是上帝直接插手把它排除掉，上帝不是用这个方法，上帝不是用这个方法。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不少人都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就那些问题啊，将来碰着问题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将来会碰着那些问题，但是呢上帝在那里头他给你力量，而且把答案已经给你预备了，把答案已经给你预备了，对不对？我就想到上次那个愿影做的这个见证啊，你就想一想，身体到了那个状况，对吧？然后呢，你如果当时申请学校，你可能就申请不同的学校，也有其他地方的 offer， 那怎么会知道怎么就要来这个教会？我们这教会啊，真的人不多，这过去一两年里头来的家庭就这一个家庭吧。对不对？就这一个家庭吧，对吧？来了以后在这里就可以领受，然后就身体得到医治。我的意思这就叫做你人生当中的问题，上帝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他虽然不能直接就插手把这个问题直接去掉，因为那里头要去掉就违反了我们很多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内心里头各种各样的决定，各种各样子的属灵的因素最后造成的问题，对吧？上帝不能直接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但是呢他知道这个问题怎么样一步一步在我们尊重我们人自由意志的情况之下可以带领我们来解决。所以你现在想想，如果你信的是这样一位上帝，你可以多么放心啊，对吧？你可以多么放心啊。所以但是你如果信的是在这个信上帝的情，第一个是你没有信这样的上帝，另外一个你信上帝但是背后还是律法的思想，依靠的还是你自己，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每一步都需要你自己来操心。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还是看雅各的例子啊。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会面临这样子的状况，就像这幅图画的，它这个呢对面这叫 success，对面就是成功，但是今天从你这个地方走过去啊，好像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样一个绳索，你需要走过去，而底下都是什么？底下都好像是尖刀啊，对吧？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人生真的会面临这样子的危机，那样子的，在面临那样子的情况下，你一个决定做错，你整个人生就是完全变成另外一种状态了，对不对？这叫做危机。中文也很有意思啊，大家看到说中文这个词危机，危是 danger， 机是 opportunity， 有危险，危机就是说今天虽然有危险，但同时呢也可能是一个转机。而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人啊， 大大小小都会碰到这样子的危机。如果你想一想雅各刚才的例子的话，其实已经是一个，你要说这种也可以算是一个危机了，对吧？也可以算是一个危机了，因为那个拉班来可能把他过去20年所得的一切的财产全部都拿走。如果拉班真的不想放他，连他的女儿，就是连雅各的妻子儿女也可以全拿走。因为你如果去看圣经，你会发现拉班说这些都是我的，呵呵，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全拿走，让他什么也没有。所以那已经是一个危机，上帝帮他解决了。那么接下来看另外一个危机啊，另外一个危机，这在创世纪第32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这就是雅各现在不是他往回去走吗？要回到迦南地，因为神指示他该回去了。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他今天需要去面对以扫。在这个例子里头啊，当然他今天这件事我就所讲的危机就是这个危机。有的时候人生当中的危机啊，好像就是突发而来的，就是完全不受你自己的控制，对吧？这个好像比如碰着突然的这种很大的灾祸，这个真的在你在那个地方的人好也好，你不好也好，今天那个地区有 tsunami， 那你每个人都要面临。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头，有一些危机是这样子的，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人生的危机啊，都是我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在雅各所面临的这个危机就是这样子的，他今天所面临以扫，以扫是谁？以扫是他的孪生哥哥，本来不应该成为他的危机的，但是他让这个事情成了危机，是不是？因为他过去所做的决定，他天然的那个我有一个特点，他不是生下来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吗？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特点，如果你看他所描写的，他有极顽强的毅力，非常有策略，对吧？然后什么东西都是要去获取，所以他用一碗红汤把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来了，后来他又假装他哥哥从他父亲那里骗来了祝福，所以今天在他的人生当中就留下这样一个隐患，这是他自己造成的，上帝没有让他做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今天呢，按理说这个危机啊是他的错误，真的是他的错误，但是呢，今天他所信的上帝，当神来选择一个人成为他所拣选的人的时候，他考虑到他一切的错误。圣经又讲吧，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定下来，神已经拣选了雅各，是不是啊？所以呢，上帝，这就是真神的奇妙之处，他选择一个人的时候，他考虑到你各样的软弱，他考虑到你各样的问题。今天他面临的危机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来解决。他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卑，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他这话的意思说，我很富足，是不是？我很富足，要在你面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带了400人来。那雅各这时候有多少人呢？他生的孩子再多，对不对？也就12个而已，而且都不是成年的嘛，这个时候，对不对？就是妇孺，估计还有一些仆人了，对不对啊？不一定有多少仆人，说不定真的没有多少仆人哎，因为那个在那个地方是他去寄居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人带400个人来，你现在想一想，以扫带400个人来，是不是来把他所有的这个哥们儿都叫来，欢迎他的那个什么，欢迎他的多年没见的这个浪子弟弟？不会吧？就是以扫来的，他带400个人来，不会那么那个神的。以扫以前也发过誓，是吧？但他父亲居丧的日子，他就要杀雅各。所以今天他真的是有这样子的那个什么，有这样子的，这是他的人， 就是面临的人生的危机。然后他把这分成两队了以后，以扫他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如果击杀这一队，所以你看没有，当你一个人哦面临人生真正的危机的时候，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财产不重要了。一开始啊，好，我得一半，这一半击杀的时候牺牲掉，这一半还可以。然后底下再看，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他这就向神祷告，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你知道，当一个人面临人生危机的时候啊，不是每个人都做出这个祷告的。我的意思说，你现在想想，如果把你今天放在一个非常非常 stressful、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我们如果不是平时啊跟上帝有这样子的关系，你到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上帝离你很远。你平时比较顺利的时候，你还可以相信上帝离你不太那么远，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用环境来衡量，我们往往用环境的好坏来衡量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人是习惯这样子吧？如果凡事顺利的时候，我比较相信上帝与我同在，但环境紧急的时候，如果不是你平时跟上帝有这样子的关系，你这个时候一定觉得上帝离你是最远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平时如果没有依靠惯上帝，在这个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最焦虑的时候，是不是最害怕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让你去给一个看不见摸去依靠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雅各来讲，他正是因为平时已经一直经历在这个事情，今天当他面临这样人生一个危机的时候，他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祷告来，是不是啊？他可以做出这么一个祷告来。然后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的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啊，他这里头讲到这个事情，这个是神给他其实说过不止一次吧，对不对？就说带领他回去，必与他同在，又厚待他之类的，我们刚才就读过应该两次了吧，对不对？所以呢，你今天想想哦，在雅各这个时候他面临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难题？当面临人生非常大的危机的时候，就算他跟上帝有这样子的经历，他经历过上帝一直很信实，但在这个时候好像上帝的那个话他有点信不下去啊，是不是啊？如果这个时候他已经很信了，他会害怕吗？他不会害怕。他今天害怕是因为他信不下去。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说，当我们今天跟上帝一直同行的时候，你面临人生巨大的危机的时候，你都需要面临这个试探。今天前面的这个危机实在太大了，那个惧怕在内心里头，去相信上帝，一直都可以信靠那个上帝，今天发现自己都有点信不下去，何况我们从来不依靠上帝的人呢，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一个人呢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需要每天来这样子来，每天这样子来建立的。当你每天都建立了，今天碰到人生巨大的问题的时候，你还这一个事情还对你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不在乎神，在乎于我们能不能信上帝，是不是啊？而这个信心不是意志力的啊，今天意志力在这个时候没有用了。这个时候反映的你内心里头到底认为什么可靠，到底你的觉得什么东西这个在这里头算数，对不对？然后你看见他所做的，他把他所有的礼物，把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 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所以他是有不少仆人的，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这些东西是雅各多少年所赚得的，对吧？当然是靠着上帝的帮助，他所获得的财产。到了人生巨大危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的财产没有任何意义。你这时候还在乎这个东西吗？对不对？这些东西如果以前认为很宝贵的，今天还在乎这个吗？所以我们人啊，今天真的是面对危机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啊，身外之物还有什么重要的。这个时候就回归到一个最中心的这个东西了，对吧？其他时候可能还被很多就是完全次要的东西，我们被 distracted， 花很多的心思弄这个弄那个。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他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牲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所以雅各今天用这些东西来想要平息他哥哥以扫的愤怒。而且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人呢如果用自己的方式需要去想要荣耀自己，就是骗取这个祝福，将来还是要付代价的，对不对？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但今天在这个时候他就得谦卑下来，他得说我主以扫，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人用自己的方法最终去获得，去拼啊，去打，最终来讲凡自高的必降为卑，所以他还是要走这样一条路。然后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面，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去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你看没有，他前面是他的身外之物，那些财产，后来是他的妻子儿女，他其实这个牌都有根据他的喜好，对不对？对他的重要性来讲啊，这个哪一个生的这个儿子不是太重要的，放在前头，万一杀这个的时候，其他的那个还有一点机会逃跑，对不对？当然他最看重的还是他自己了，他自己放在所有的最后头。然后呢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你现在就想哦，如果把你放在雅各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时候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反思的机会，对不对？以前什么东西重要，今天发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在其他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帮助你。他这个时候干什么？他等在这个时候干，就他自己在这个地方想要干什么？我想他不是要逃跑吧，他是在这里干什么？他是在这里等神啊，就是在这个时候等神嘛。他把所有的人都打发走了，他自己想要这个时候唯一的指望就是他过去一直所依靠的这个上帝。但上帝必须要显现，上帝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显现，他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对不对？他这个时候靠着自己，就是这个时候他所面临的状况，虽然上帝一直都在带领他，但是他内心里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他哥哥以扫，他需要上帝再次来帮助他，他需要上帝亲自来帮助他。而在这里头啊，你可以看这里描述，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首先他在这里头啊，我们就会看到说，雅各就知道对方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人吧，否则他不会向他要祝福的，对不对？而且在这里头的话，后面就描述，我们去看，这是神呢，这真是神。 然后他跟他去摔跤的时候，有的地方说他是天使，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去看，真的是神。然后他在这里，他居然啊，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居然胜不过雅各。你也想在什么样的情况胜不过雅各啊？我们等会再来看，我把下面经文读完。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与神较力，对吧？所以刚才的那个不是一个随便的一般人吧？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所以他可以给雅各祝福。然后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路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他跟他摔跤的这个是神吧，对不对？然后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路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一段，就是他在这里头的跟神的一个经历啊。但这里头的这个经历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们再来看这句话，那就是神对他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雅各英文叫 Jacob， 要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词 Israel， 以色列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叫 Who prevails with God， 就是底下所说，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就是与神较力得了胜。这里真的是，我记得我看这个东西很多年，都有一种他怎么样可能与神较力得胜。前面明明的描写一件事情啊，说那个人跟他摔跤胜不过雅各，怎么可能神跟一个人摔跤胜不过他，最后需要把他弄瘸了，然后雅各就可以放他走了，对不对？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你要去看圣经里头的经文的话，你会看到说这一个原则啊，其实不止在雅各这里。我说什么意思啊？雅各你看没有，什么时候得胜的？他瘸了就得胜了，是不是？他瘸了就得胜了，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人所想象的不一样啊？他前面摸了他大腿窝，然后才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对不对？我们如果去看新约里头，还有这样子的例子啊，还有类似这样子的例子，我觉得跟这一样的例子。其中一个呢，是在启示录里头讲到耶稣基督。启示录第五章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就当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这个书卷啊。写满了字，但是都印满了，就是用七印分言了。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那个书卷打开的，那个书卷是从神手里的，没有人配得的，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使徒约翰就大哭。然后这里讲到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他就告诉他了。但当他去看的时候，这不是说嘛，犹大支派的狮子，底下说什么？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是不是在这里头？你看没有？真正得胜的，我们想到的犹大族的狮子，我们想到肯定看到是一个狮子嘛，对不对？结果看到是一个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但是这个羔羊什么？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想到什么叫做得胜，我们天然人的得胜想的就是说，我在天然人当中越强就越能得胜，是不是？越强就越能得胜。但在上帝这个地方呢，却是把天然的这个生命让它弱到一个地步。在雅各的例子里头，他原来的那个顽强，天然人的那个顽强，他那些年里头上帝一直带领着他，真正是上帝的那些帮助让他度过的。 但是他天性里头的那个顽强并没有脱掉，他天性里头的那个顽强，什么东西都要去用他顽强的意志力去获得，他那个东西没有脱掉。而就是那一个天性里头的那个顽强，今天当面临人生这个危机的时候，让他信不了上帝。我的意思说，你天性天然里头的最强的东西，你既然是信靠，还有留，对他来讲留存着一点点在信靠自己天然的顽强，那今天在这一点上他就信不了上帝，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什么时候，但是呢这里也很有意思，他有天然的这个顽强，今天他靠这个顽强干了件什么事情？抓住神不放，抓住神不放。所以上帝虽然把他这个天然的，就是上帝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位上帝啊，就是说是天然的顽强本来不是上帝要的，但是天然上帝在这个时候用了一下天然的顽强，然后把上帝自己的那个祝福给他，是不是啊？就是他自己一直抓着上帝不放嘛，抓着上帝不放。当上帝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什么叫做他不能够胜过人？就是今天哦，当一个人你真的把你一切的希望全部都放在上帝那里的时候，上帝因着他自己的信实，他不能说不，是不是啊？他不能够说不的。但我的意思说，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直跟上帝同行啊，当你碰到人生的危机的时候，你做不到这一点的。你不会把你自己，你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希望放在上帝那里，今天碰着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压力之下，你怎么可能来相信上帝呢？对吧？这个时候信不了的。对他来讲，前面的那些跟上帝的那些经历是打了一个基础，但是他天然里头有一个东西，这个就是他天然的那个顽强，让他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信上帝，他就用，但是呢他用着这个东西紧紧的抓住上帝不放。上帝因着他的信实就必须来帮助他，但是上帝要帮助他呢，必须把天然的东西除去，所以就摸了他大腿窝的筋，让他瘸了，从此呢他就可以，他就只能依靠上帝了。所以在这一个人生的危机里头，这个危机是谁造成的？这个危机是雅各自己造成的，他自己种下的祸根，对不对？但是呢因着他一直来跟随上帝来走，今天在这么大的人生危机那里，也是他自己的错，上帝呢就巧妙地用了这个危机，也巧妙地用了雅各天然里头的顽强，最后的那一股顽强的那个劲，紧紧抓住上帝不放，上帝就把他的祝福给了他。这是上帝祝福他的一个方式，对不对？上帝祝福他的一个方式，我不知道这一点大家听，就是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或者大家听清楚没有，就是他这个顽强，最终这个顽强上帝不要的。你什么地方天然人里头顽强，什么地方就是你不能依靠上帝的地方，因为那是你依靠自己的地方。但上帝又得使用我们的这天然的东西，一步一步，可以说是你知道吗，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一方面呢天然的东西就需要死去，一方面属神的东西就可以要增长，对不对？所以上帝呢他又不要天然的东西，但如果把天然东西一样都没有，那你就没有办法走，就是没有办法好像这条路继续往前走。他就用了他这个东西，用了一下，用了他一下，然后就把它除掉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刚才这点讲的还不够清楚的话，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里头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保罗啊，在他的传道当中碰着一个，他说一个刺，真的是个逼迫他的人啊，逼迫他的撒旦的差役，逼迫他的一个人，他就祷告让神把这个东西除掉，然后求了三次，神最后说，就是主耶稣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看没有，上帝是在人的软弱，他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保罗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说什么？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以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真的是明白这一点的。你知道，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天然人的倾向啊，绝对是想让你的肉体强壮，就是天然的那一部分生命想让这部分强壮，因为我这部分强壮的时候我就感觉好，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感觉差，所以我就希望强壮。我到神面前来，我也希望神让我天然的这个生命强壮，我越感觉好越强壮，哎，我觉得上帝就帮助我了。但上帝所做的刚好不是这个，他帮助我们的方式是把我们天然的这个东西彻底除去，把他的那一个东西给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帮助我们嘛。把他的那个给我们，我们从此就不用再担心说什么软弱强壮了。在神那里软弱都是强壮，是不是？所以今天的关键就是说，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转折点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必然面临一个到最终的这一点，人真的是软弱到了极点才能经历到上帝的刚强。但是呢，这一点在雅各的例子来讲就是雅伯渡口，在耶稣基督的例子就是十字架，对不对？就是十字架。所以呢，上帝带领一个人啊，最终要走到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其实不需要担心啊。就是你如果还需要担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需要的事情是去跟上帝每天走，就像雅各前面在拉班的手下的那样子的日子。因为如果不是对上帝有那样的一个经历，没有经历到神是那么好，今天如果把你放在一个这样子的软弱、凌辱、激难、逼迫、困苦的境况之下，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是上帝已经离弃我了，你的反应是上帝也靠不住，对不对？你的反应不会像保罗这里说，我以这些东西为可喜乐的。所以今天一个人走到最后的这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前面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铺垫的。只有在神那里，就像在雅各的例子上，当他瘸了的时候，他就与神与人角力得了胜。如果在天然人里头，瘸了就是瘸了，没有神的大能在身上的，我的意思说，对不对？这一件事情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在基督里头，在神这里头才有这么一回事。当天然人软弱到一个极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属天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这里是上帝一直带领他，一直这个带领他。所以对我们来讲啊，这就为什么我上次讲到说，跟随上帝走这条道路啊，前面所需要知道的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知道神是好神，神是好神。所以以致这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建立好，不知道神是好神，神是个真的是一个好神，今天后面的东西走不上去的。因为走到那个时候，你的反应就不是信心，你的反应就是信心垮台，对不对？所以前面我们神知道每个人怎么样带领你，对吧？他知道每个人怎么样带领你，他怎么样带领你都是好的。在雅各的，你现在想想，他腿瘸了，从天然的来讲好像不好，对不对？但从此之后，你看圣经里有描述，他就要有那个杖，对不对？那个杖是象征什么？那个杖就是象征基督。在新约里头讲到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他扶着杖敬拜神。所以今天他从此他不再依靠自己天然的能力，他依靠基督的时候，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天然的保罗今天让他去软弱的时候，他得着了基督的能力。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今天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对雅各来讲腿瘸，或者对保罗来讲他接受自己的软弱，这对他们都是一个祝福，因为他们从此可以活在神的能力之下，活在基督的能力之下，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是呢，对于天然的人要经过这么一个死与复活的这样一个经历， 这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前面需要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的预备，这个预备就是经历到上帝是好神，好到一个地步啊，好到一个地步，你明白他好到一个地步，你今天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就说你好像要死了，你还能够信靠他，因为他一直都是可靠的，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人要放心啊，当我们人要放心的时候，其实真的原因就是认识到这个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在各样的情况之下他显出他的信实来，以至于到你天人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信靠他。而那个信靠不是我努力去信靠他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已经建立在这里头了，对不对？建立在这里头。这一段我就比较简单的讲一下啊。到了创世纪，我中间跳过一段，他在中间有他的那些儿子们到那个地方事件闯下了大祸，把当地的那些人杀掉了。中间记载那些事情我就不讲了。到创世纪35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神对雅各，就说他再次，神让他想到，就给他一开始向他显现的。你再往下看，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他不是当时把示剑里头的那些男子全都杀了吗？所以可以说得罪了当地的人啊。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橡树的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那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是第二次啊，又这样子说，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所以在雅各这个身上的这个例子啊，你就想雅各一开始为什么会拣选上帝，就为什么选上帝，看重上帝，原因就是在他祖父和他父亲身上看见了上帝的作为，看见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他想要来投靠这么一位上帝，想要得他的祝福。从他的想法来讲，不能说是特别的高尚的，但是我刚才说很朴实的，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他是很朴实的。上帝的好就在于说啊，你知道吗，他的那个好完全也超越于我们人的这些观念，人的那些好。在雅各来讲，没有想到多么大的一个志向吧，从他的祷告来讲，对吧，我能过上小康生活，对不对，就行了，是不是啊？就是他没有多大的志向吧。但上帝的奇妙之处就是说，他虽然是用这样一个观念去真的拣选上帝，他可夸奖的之处啊，真的就是说他拣选了上帝，他真拣选了上帝，他真的看中了这个上帝，他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可夸奖的。但是上帝的奇妙之处就是说，上帝既然今天有人拣选上帝，神就可以超越你自己的这个很一般的这个思想。上帝在他的身上拣选他要干什么？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有君王从你而出。在这里是指的是什么？将来弥赛亚是从雅各，对吧，这一族这样子。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有神以实玛利，还有其他的儿子，在这里头只有以撒是上帝所拣选的。以撒生了两个孩子，雅各和以扫，雅各是上帝所拣选的，对吧？ 后面十二个众子里头，神拣选了犹大支派，这样一直一直下来。所以在上帝的这一个计划里头，这个计划真的远远超过我们每个人可以想象的任何东西，是整个他国度的计划，是不是？整个是弥赛亚的计划。当然在这里有人想啊，那如果上帝这样是不是在利用人啊？上帝拣选这些人，最终来讲他所看重的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得以道成肉身。但你要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什么目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把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带给全世界的人，所有的人，是不是啊？成就这个救恩。所以这就是我有一次应该是听到那个神那个 Arthur Manches 讲到的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你明白这个信仰啊、哦，明白这个信仰，你就知道 It's all about him。 首先 It's all about him， 全是关于神自己，全是关于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关于基督。但你都明白他了以后，你又知道 It's all about you。 这就是我们神的好，他超越了一切，一切都是为着耶稣基督，但耶稣基督又是为着我们。所以在上帝这里不存在我们所想象的什么利用不利用的问题，他这样子做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祝福我们，是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所以我的意思说，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慢慢慢慢当这些话进到你心里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原来我信的一个神是这样的神，不需要我去操心的。我不需要操心我人生当中前面所碰着的问题，那个问题会碰着什么样的问题，那个答案在哪里，那个是我的神来操心的事情。我今天需要操心的是说与他同心，以他为我的神。只要我能够这样子做一步一步，今天到我前面碰到那些问题的时候，那些问题的答案自然就在那里。但是当我今天如果没有跟以他为我的神的时候，那些答案就到不了我这里，是不是啊？原因不是上帝不给我，原因是我没以他为我的神，我依靠的不是他，就等于我内心的这个接收器不是对准他的，是对准其他的东西。但那个东西是假神的话，你对的再准，他那里头没有帮助的，对不对？所以上帝你看是这样一位上帝，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今天我的思想对上帝不够啊忠诚啊，或者说是甚至我不用担心说我现在对他的爱是不是专一啊。其实所有这些思想啊，当你去担心的时候，你还在靠自己，想要靠自己能够这样子爱神，靠自己想要对上帝专一，这还是律法的思想。神让我们知道他超越我们这一切东西，是他通过人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是他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塑造在我们里头。我们今天的动机其实是需要被调整，也是渐渐会改变的，不用太多的纠结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真的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道路上以神为神，以真的以神为神。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啊？你看啊，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人呢很难说是，你比如说几十年，在雅各的这个例子里头，二十多年了，我不知道是绝对是二十年以上，他在那边就待了二十年，对吧？在这中间有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了。二十多年，你可以朝一个目标走吗？我们能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往往就变来变去的，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看重这个，这个时候喜欢那个，然后人生的光景一变，我们的这些东西就方向，人生的方向就改变了。只有神可以能够这样子带领他。雅各虽然他就是照他自己的那个东西在走， 对吧？包括他自己的喜好，但上帝最后把他还是带到这一点上，还是带在伯特利，就是 House of God， 神的家，对不对？是上帝要来建立这个事情。好，我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也就是因为有你这样子的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内心才可以放心，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人生当中面临的任何的问题，主你都有答案。就算我们人生当中有面临危机，就算这个危机是我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主你都有方法能够解决，主你而且能够借着各样这样子的困难，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一步一步让我们更加来依靠你，依靠耶稣基督。而且主啊，你真的是那一位真的是超越我们自己现在的不管好还是不好的这些动机，真的是只有你才可以把耶稣基督塑造在我们里面，能够建立主你自己的房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有你这样子的神，我们真的可以放心。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